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刚才我跟李若老师讲到，基辛格碰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陈纳德将军的遗孀，叫陈香梅。
对，陈香梅在1968年这件事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先说刚才我们讲基辛格从1957年开始是这个不遗余力的削尖脑袋想钻进美国政府里面来，来这个充当一份重要的职位吧。
对。
那么在1967年的时候，他遇到了他政治上的一个贵人，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他政治的贵人，是1967年他第一次碰到了当时的美国的前总统，前副总统尼克松，而且尼克松刚刚正在考虑宣布去参加1968年的竞选，所以在他们是在一个 party 上碰到的。这个 party 呢是。还是我们咱们这个中国老乡 Harry Ruth， 就是时代周刊的创刊者、
对，
时代周刊的创刊者他的太太叫 Claire Booth Ruth， Claire Booth Ruth 在华盛顿 DC 办了一个大 party， 在这个 party 上有很多政要学者参加这个 party， 那么这个 party 上，在这个 party 上基辛格碰到他后来的政治上的贵人尼克松，同时在 party 上还碰到另外一个人，其实这个人他以前已经碰到过，因为他们是邻居，就是跟他共同当时住在美国著名的这道水门事件，那个水门大厦，就是在这个佐治城那个佐治汤那个水门大厦的这个邻居，这个人叫陈香梅，所以这个 party 出现了有尼克松，有基辛格，有陈香梅，这三个人一年之后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事儿。基辛格呢仍然想方设法的，你要注意到基辛格想进入政府啊，他是一个这个左右通吃，我要不进尼克松的，我要不进肯尼迪的政府，要不进江森的政府，要不进洛克菲勒共和党，
对，共和党或者民主党，
对， 对吧，所以呢他要不进共和党政府，洛克菲勒这个共和党的竞选人没有出现之后，他又重新又回到了民主党，那当时民主党的1968年的总统竞选人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这个Hubert Humphrey 啊，那么他进入到 Hubert Humphrey 的团队是想给 Hubert Humphrey 的竞选中，那当时1968年竞选的主题就是越战，就是给这个 Hubert Humphrey 的越战这个政策上面出谋划力，所以基辛格再一次自费飞到巴黎。那么当时巴黎发生什么事呢？巴黎是 Hubert Humphrey 是以和平的这个口号来竞选总统的，就是说如果他接替他的总统林登比约翰逊进入白宫之后，他会尽快结束越战。那么实际上林登比约翰逊呢已经在巴黎派了一个秘密的谈判代表，就是美国的一个铁路大王，这哥们叫 Avril Harriman， 就是现在我们在有时候大街看着那个 Union Pacific 那个杆下来之后 Union Pacific 当当当当当过那黄车，那就是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
啊，那是他们家。他曾经是纽约的州长，也是刚才我说的洛克菲勒，他就是洛克菲勒就把他打败了，变成了1958年变成纽约州长的。那1958年之前，这哥们儿是纽约州长。那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在二战期间，担任过美国驻苏联的大使，那很重要的人物。后来一直是美国的谈判专家。这个谈判一直持续到这个很多重大事件上了，就是 Abraham Herman 的谈判，所以基辛格呢就加入了，以旁观者的身份就加入了这个 Herman 的这个谈判，在巴黎的秘密谈判的队伍。那当时Herman 受命于林登比·约翰逊，林登·约翰逊为了帮助他的副总统，说通知 Herman， 就是无论如何在1968年10月中旬。要求南越接受这个停火协议，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是南越和北越之间停火的话，至少会创造这个临时的和平的假象，一直到11月第一个礼拜二的选举那一天。
对，
所以这会重要的帮助到这个 Hubert Humphrey， 是他的副总统嘛。那么这是一个阴谋，应该是就是在秘密的。
政治手段
不是为了战情，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是为了选举所做出一个决策。那么这个秘密的决定被旁听的这个基辛格就拿到了，他如获至宝，他快速的从巴黎回到了 Massachusetts， 回到了这个哈佛大学他住的地方。那回来干嘛？他觉得在表面上 他当然也是照样写了报告，写了分析的文章给 Hubert Humphrey。 如果 Hubert Humphrey 进入白宫的话，他至少可以有可能得到一官半职嘛。但是这哥们儿还是比较会钻营的，他会两面通吃。他如果 Hubert Humphrey 没有进入白宫的话呢，那将是尼克松进入白宫了，因为当时已经确定了民主党是 Hubert Humphrey， 共和党是尼克松。所以他想在尼克松这儿也谋取一个进入白宫的机会，所以他回到这个，那这是秘密谈判啊，那个 Albert Herman 在巴黎谈判这事儿，美国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呢，这个
基
辛格啊，回到了这个回到了 Cambridge， 就是哈佛大学所在地啊，
波士顿，对，
找了一个加油站的这个公用电话，不敢在自己家的办公室打，不敢在办公室，也不敢在自己的宿舍里打啊，找了一个加油站的公用电话，
对。
找打电话打到了尼克松的竞选团队里边，尼克松的身边的一个外交事务顾问，这个人叫我想想啊 ，Richard Allen， Richard Allen， 为什么这个人很重要呢？这人后来成了里根的国家安顾问了，所以这个 Richard Allen 呢，像基辛格一样，是有德国移民的背景的，他讲德语，虽然呢他英语讲的不像尼克基辛格那有口音吧，但是至少他可以讲德语，用德语交流。你想想他的秘密的这种勾兑哈，他用
德语
公用电话，用德语把他在巴黎所得知的这些事情就告诉了那个，通过 Richard Allen 就告诉了尼克松团队。尼克松当然这是选举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作业，所以尼克松如获至宝，说绝对不能够让南越同意在1968年10月中旬停火，然后造成这个越南和平的假象，而帮助Hubert Humphrey，
就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啊，说我们已经这和平了，
那么怎么办呢？
对啊，
那么基辛那个尼克松就想方设法破坏这个和平协议，怎么破坏呢？他突然想到了这个基辛格哈，在那个 party 上还介绍他认识个人，这个人叫陈香梅，所以他又通过 Richard 说，你跟那个基辛格找找，还记不记得那个陈香梅？陈香梅好像在 party 上哈跟我说个事儿，说他认识越南，就是南越了，驻美国的大使，说他俩还有没有交情？所以呢，这边一来一往，就突然发现这个陈香梅特别愿意帮忙，说这个越南这个大使仍然是这个特铁的哥们儿
朋友，
所以呢。这个尼克松就通过基辛格就派陈香梅几次跑到越南大使的私人官邸，然后送去了很多私人的信件，说一定要继续打这个战火，一分钟都不能停，等我们十一月份这个赢了的白宫之后，我们进入白宫给你们南越更好的条件。所以等于是在背后哈做了这么一个勾兑。但麻烦就来了，这个在美国在1799年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哈在100多年，将近200年的时候，只用过两次，而且这个两次被绳之以法的人都最后没有定罪。这个法律呢，叫 Logan's Act。
Okay.
这个 Logan's Act 的核心思想呢，就是美国的平民不可以以私人的身份与外国政府进行任何能够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勾兑。这是一个法律。因为当时在1799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亚当斯为了防止同情法国的这个杰弗逊在英法战争中支持法国，所以呢就定了这么一个法案，就是1799年的 Logan's Act。所以这个 Logan's Act 如果被定罪的话要进监狱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法律程序走到底的话，陈香梅是肯定要蹲监狱的，尼克松的总统选举也不会成功的。所以呢，那这个事儿就是陈香梅背后做的这些事儿，完完全在 FBI 的监控之下。
哇！
那么 FBI 为什么要监控陈香梅呢？是因为当时的 J. Edgar Hoover FBI 的 Director 通过他的内线
胡佛，
胡佛通过他的内线。就他也胡佛也是想去讨好这个林登·米·约翰逊，就把陈香梅的这个电话给窃听了。窃听之后就拿到了大，那陈香梅当时住在水门大厦嘛，就拿到了大量的陈香梅违法的这个证据啊。这个事件叫陈香梅事件，叫 Chanel Affair。
就陈香梅事件。
陈香梅事件嘛。那么在历史上是有一笔的啊。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林登·米·约翰逊就美国总统就非常非常气愤，
对，
他可以把基辛格、陈香梅和尼克松三个人同时投资监狱去，如果他愿意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胡佛的窃听 是非法窃听，
那
所以他又不想把非法窃听的事弄出来。那当然这里边最主要的作业者是陈香梅，
嗯，
所以呢这个这个林定明教授就打电话给尼克松，
尼克松对，
说小尼啊，你这个你们干的事不太地道啊，
这个
也不知道，
这个电话记录我觉得大家公诸于众了，好像是吧？
啊，对对对
对,
对，
因为那个您能听出来，那个约翰逊总统
非常非常
非常愤怒，
非常非常愤怒。然后而且尼克松在电话上马上就怂了，
那对啊，
说是有这么回事，我怎么不知道啊？然后这个。这个姜思说你别给我装傻，什么你不知道，
对
这都是电话记录的啊，说你别给我装傻，你别给我说不知道，当时非常愤怒拍着桌子啊，就是
证据做确凿，
然后最后的这个一个松紧软的说是这事儿呢，说你得从我角度考虑这事儿啊，因为我们现在哈，你看选举一切都很顺利，就来这么个事儿让我说不出道不白的，万一我输了的话，我不认输啊，那当然您做这事儿就反过来，就您做这事儿暗地里边勾兑，您用你总统的职权，用你的谈判代表暗地的勾兑假和平，这也是一个不是说违法行为吧，但是也不光彩的事儿，
也不光彩。
所以这个尼克松倒打一耙，最后呢，那张司令说这么着吧，那我也不追究你了，那个基辛格呢，咱也就放他一马，咱就把这个陈香梅放监狱去吧。尼克松也同意了，说行，把他抓走，把他抓走。那后来，江森通过跟他的法律团队一研究这事儿，说那你要把陈香梅弄到监狱的时候，你得先通过法律诉讼吧。一上法庭之后，陈香梅把这强过之权说了之后，这不又抖出来了吗？所以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丑闻。所以最后呢，江森就迫使他把这事吞下去了。但是这个事儿本身就成为了美国现代历史上严重破坏总统选举的，双方都做出来了，但是呢，暗中勾兑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就是叫做陈香梅事件，或者咱说的更严厉的叫陈香梅丑闻。
嗯，非常。
但这个陈香梅丑闻里边的始作俑者是咱们今天的主角基辛格博士。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今天在跟李若老师讲基辛格他的一生。那刚才呢讲到，终于到了1969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哈，历史上大家这个一月那应该说还是20号，那时候已经是尼克松总统登基入主了白宫。那当然了，在跟他周边一个许多跟班之中吧，就有了基辛格这一号。那尼克松总统上台以后呢，我们也中国人也都知道哈，他的很主要的几件最重大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怎么能够在跟当时是在冷战中的中国啊，当然中国也是在处在冷战中啊，这个能够把它打开中国这扇大门，这是他一个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尼克松做总统期间三件事，一个是越战，一个是中国。另外就是苏联，就这三件事儿。
对，
实际上呢，在五年多钟的时间中，尼克松都实现了。那当然，他打开中国大门这事儿，等你敲几条广告，咱们得用多点时间说这个事儿哈。咱还先
说
说这个，咱还先说这个68年，这个刚才不是在说了在基辛格的帮助下，暗中帮助之下哈，尼克松确实在1968年的11月5号，礼拜二，战胜了。以美国前副总统的身份代表共和党战胜了美国当时的现任的美国的副总统 Hubert Humphrey 啊，那么尼克松呢就赢得了白宫了。赢得白宫之后呢，当然这个啊，论功行赏。实际上尼克松一想说这里边功最大的，想来想去是基辛格啊。如果没有基辛格最后的帮这忙的话，他几乎是很难进入白宫的，很难赢得这个选举的。所以呢，在选举之后，那么洛克菲勒团队，刚才我们讲了尼克森洛克菲勒，他是纽约的前州长，而且是重要的1968年的共和党的竞选人。洛克菲勒第一想说咱们的共和党的同伴进了白宫了，也是个好事嘛，至少这个白宫没有输给民主党。那么共和党尼克松进了白宫，那共和党大腕肯定得分个一官半职的吧，什么国务卿啊，国防部长之类的。所以洛克菲勒呢就开了个会，就把他以前的幕僚啊，到招到他那个Central Park 那个 Avenue 的那个地方的豪华的公寓里面开了个会。这会议的核心的议题是，如果尼克松要给洛克菲勒一个重要职位的话，估计可能是国务卿，或者是国防部长，甚至也可能是财长。那么洛克菲勒应该选择哪一个？这会议居然是这么个议题。那当然这会议里面在座的也有洛克菲勒重要的外交政策的幕僚或者是顾问 就是基辛格博士。这会议开了一半，电话响了。会议开了一半，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 H.R. Holdman， 就是尼克松的准幕僚长。当然后来尼克松进入白宫之后，他就是幕僚长，也是尼克松的竞选主任。这个 H.R. Holdman， 咱们 UCLA 的啊，洛杉矶那边 UCLA 的这个校友 ，H.R. Holdman 说打电话要找。那这个洛克菲勒团队，我当时马上大家哗然，说正讨论着呢啊，电话果然来了。那个电话那边的 H.R. Holdman 说，这电话不是找洛克菲勒的，是找基辛格的。当时大家一看傻了，
大事儿
，说这个要不要第二天到这个纽约，我们这个竞选团队的总部酒店来谈一谈。所以第二天，基辛格就去酒店见了，再一次就是正式的见到尼克松。尼克松呢？就跟他讲了讲关于外交方面的理念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基辛格也知道差不多，尼克松会给他一个重要的这个职位，但他没有想到是可以说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美国国务卿是处理美国外交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位置比国务卿更重要，更直接可以影响美国总统的决策。所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尼克松后来又第二次跟他谈话的时候，交给他的这个职位是他不是说梦寐以求的，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国家安全顾问，一个小小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学者能够一步进入白宫，而且充当美国政府中最重要的做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职位，所以国家安全顾问，这是经过了12年的削尖的脑袋往里钻，在1969年的1月20号，这个基辛格博士就这大肥脑袋，终于钻进了白宫了，
叫蹉跎12年，终于进入了白宫，然后成了国家安全顾问。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时间还有啊，这个中国听众呢，特别是对这个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个人是如何进入中国比较感兴趣，所以能不能给大家也简单讲一下他们是怎么，就是这是怎么起步的？
我先讲一个最大的历史上的误解啊，这个误解，特别是在中国，
对，
那同时包括在美国，人们认为基辛格在担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
对，
这个。中国大门的打开，首先中国走向世界有四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尼克松、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他们各司其职。换句话说，为什么是各司其职？美国总统和中国的这个毛泽东，他们是决策者，他们是梦想者，他们做了一个伟大的梦，让这个中国走向世界，变成世界大家庭的一员。这个梦是毛泽东在当时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的直接的威胁之下，那尼克松，当然尼克松就说的更久远一点了哈，尼克松真正的研究中国应该进入世界大庆这个事儿，从1953年有历史记录的啊，有文献记录，从1953年秋天就开始了。那当然在1962年他败选了加州州长之后，他真正的政治上指点迷津的一个人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戴高乐是明确的给他指出，他必须在未来的政治研究中来考虑如何把中国拉到世界大家庭里来这个事儿。所以尼克松从1962年来，至少这个已经把这个打开中国大门事儿提到他自己的政治的意识市场来了。当然以前我们讲过，在1967年10月份尼克松准备竞选1968年的白宫的时候，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在前一年一年零一个月，1968年的十月份，他在美国的重要的杂志外交杂志上的 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了一个署名文章，是尼克松的署名文章，虽然那个撰稿人是Ray Price 是后来他的撰稿人，但是尼克松的 idea 通过 Ray Price 笔发表在美国重要的外交杂志 Foreign Affairs 上，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 Asia After Vietnam， 那通篇讲的是如何处理中国问题，
就是亚洲在越战之后的亚洲，
那在这些时间之内，基辛格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他还在削尖脑袋往白宫里面钻
呢，对
所以呢，所以更有宏观的这个政治远见的是在打开中国问题上是 尼克松，而且整个打开尼克松大打开中国大门也是通过那个尼克松的全盘的部署。那么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件事，就是当基辛格被尼克松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尼克松当时确实欣喜若狂，
嗯，
没有想到啊，
基辛格
当时确实欣喜若狂，没有想到啊，钻了12年，终于一下钻上去了，不但钻上去，而且进了屋，登堂入室，坐上了那个最宝贵的一个宝座上了。所以呢，他认为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对外交事务的了解，作为一个专家学者，他说我得给这个刚刚当选的这个总统上上课。
嗯，
他到了白宫之后，开始在私下里边给尼克松上课，尼克松觉得不对劲了，
嗯，
所以尼克松就有一次是把他拉到了这个一个私下的环境中，说 Henry， 你听我讲，你是教授，你是学者，我请你来，我看到你的价值，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外交思想家，美国的所有的外交政策我做决策，你执行， Do you understand？ 当时基辛格有点傻，说这个总统还有，因为很多总统是一个政客，真正具体的措施，
对，
他有点这个蒙头蒙脑。他没想到尼克松对很多事情有清晰的认知，所以他们俩达到了一个共识。基辛格当时说 ：“Yes, Mr. President, I do what you like， 就是 to serve you。”所以呢，他们是一个主顾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因为后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尼克松一手设计的。和毛泽东那边是两个人，等于是通过外交，通过乒乓外交，通过这个很多事件，通过时代周刊，通过斯诺的文章，通过生活周刊，通过巴基斯坦的亚亚抗，通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是双方共舞的一个结果。那么这里面的执行者是中国的周恩来和美国的基辛格，所以说基辛格徒手打开了中国大门是非常不准确的说法。
不是，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说老实话，中国的大门如果当时毛泽东不愿意打开的话，
是的，
你爱谁？
所以我说两个人跳舞跳这个 Tango 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就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没有基辛格的话，中国大门打不开，因为他曾经在1971年7月9号秘密的通过亚亚抗到了中国，然后又通过了这个部署了1972年2月21号的尼克松的秘密访问。不对，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如果没有基辛格，尼克松身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执行者，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 William Rogers， 那完全可以胜任基辛格所做的事，只不过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基辛格通过权术把 William Rogers 给排挤出去这个决策圈了。那么其他的这些包括 H.R. Haldeman、 John Ehrlichman、 Charles Colson、 甚至于更低级的 Dwight Chapin， 这些人都可以执行基辛格所做些事儿，因为他只是一个执行者。特别是1979年7月9号，基辛格秘密的通过巴基斯坦的亚亚抗总统的安排，飞到了北京，见到了周恩来。但是，这七月九号他之所以去的北京，是因为在1971年6月2号，他接到了周恩来的秘密的邀请信。
对。
如果没有周恩来邀请信，那基辛格可以去北京吗？所以基辛格去北京不是他的个人行为，也不是他的 idea， 是周恩来在4月10号的这个冰封外交之后，觉得双方这个沟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特意通过亚亚抗写给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通过他交给美国总统，那个信是写给这个尼克松的，说在适当的时候，我愿意接受你任何的代表来谈判第二年这个您访问中国的事宜。所以这个事儿本身是周恩来私下安排的，并不是好像神话里所说的哈，就基辛格到了巴基斯坦之后突然说肚子疼，然后呢一转弯就悄悄的溜到北京去了，然后就哐嘡一下一脚就把中国大门踹开了，没那么简单，而且也不是事实。
好，您所收听的是夜猫子家。顺便说一句，当时巴基斯坦的总统，中国常用的翻译是叶海亚。
亚亚抗啊。
亚亚抗，叶海亚。欢迎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今天我们在和李若李老师讲基辛格，跟他现在讲到的是基辛格在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两个人，这两个世纪伟人了，特别是从这个打开中美这个恢复邦交等等这一些外交这个成就之中，基辛格起的作用。我们呢继续讲这个基辛格在 1969年进入了白宫以后，那他当时是国家安全顾问，但是呢在这个职务上，当时的这个美国的国务卿是罗杰斯。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了，他在美国政府内部，这个基辛格这个人哈，他的嫉妒心非常非常强，排外的心也非常非常强。在美国政府内部，他最大的敌人政敌啊，就是这个美国国务卿这个 William Rogers。那 William Rogers 是在这个尼克松1952年的时候，在尼克松这个被艾森豪威尔差点踢出了副总统位置的时候，唯一的站在尼克松里面保护他的人就这个 William Rogers。 所以呢作为一种奖励，这个尼克松进入白宫之后就把最重要的职位就给了 William Rogers。 那确实 William Rogers 也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他原来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长，那又是一个律师，同时呢又是多年，你看这都20多年的老朋友了嘛。
对啊，
所以呢这个尼克松后来在很多的著作中讲到了，因为他重用了基辛格，他的老朋友受了很多委屈，他自己觉得也非常的这个不公平哈。那么这个基辛格最大的敌人为什么是 William Rogers 呢？因为美国的国务院它不是一个国务机构，它是一个外交部，等于是。
对，
所以国务院的最大的职责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执行，制定和执行。但是在外交政策这个问题上，这个在总统和国务院之间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人职务，这个职务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就是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那么这个人是基辛格被命名为这个职务之后，他总是觉得说，到底是我在外交事务的作用大，还是 William Rogers 在这个外交事务上的作用大？那么每到关键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吵得不亦乐乎的。那么基辛格呢有一个好处，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隔壁，他可以随时随地见到总统，向总统的耳朵里边吹风。
近水楼台，
哎，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么 William Rogers 的办公室在 Funky Bottoms， 在这个 Georgetown 很远的地方，那至少还要坐车才能够进入白宫。这是第一。第二，在尼克松的身边，尼克松是一个可以，咱们可以说用中性的话来说啊，尼克松是一个大阴谋家，他身边需要筑一堵墙，把他不愿意见的人挡在外面。所以尼克松身边有一个所谓的柏林墙，为什么呢？因为他身边这个人全是德国人，全是德国裔的人，至少那一个呢就是这个 H.R. Haldeman 他的幕僚长，另外是他的国家总统的国家政策特殊顾问，这个叫 John Ehrlichman， 也是这个 H.R. Haldeman 在 UCLA 的同学啊，这哥俩是同学 UCLA 的。那么第三个柏林墙的第三块砖，就是真正的来自德国的德国人就是基辛格。那么顺便讲一下，柏林墙在水门事件中全部都倒塌了，尼克松的幕僚中在水门事件中超过50人以上被起诉，在整个水门事件中唯一没有受到伤害的，或者是唯一没有被牵扯进来的，就是基辛格。所以这哥们还是
了不起，
不但能够专营，而且还比较狡猾吧，
对，
是吧？他能够有效的保护了他自己。那么这个是这个，那说到柏林墙，既然是柏林墙嘛，它是在尼克松的身边的一个，
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周围他自己的一个小柏林墙。
小柏林墙，
对
对
对。
这尼克松要做任何事，他基本上就跟三个人联系，旁边别的人就要想见总统，先经过这三个人，通过国家安全顾问，通过特殊助理，通过这个国家这个幕僚长，所以呢，尼克松这样一围就把自己围了5年。那当然后来幕僚长换成了这个尼克松，又是基辛格的特殊助理，就是这个 Alexander Haig，黑格就后来就代替了这个 H.R. Haldeman， 变成了尼克松的这个柏林墙之一。那么黑格是原来是基辛格的助理啊。那顺便讲一下，刚才记不记得有一个 Richard Allen， 那个 Richard Allen 是在尼克松选举之间是为了帮助尼克松准备外交事务的一个外交顾问，这个顾问居然这个在尼克松进入白宫之后，基辛格在第一时间，因为这 Richard Allen 非常有本事，有学识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深，他第一时间先把这个排挤出去了。所以呢，他这个利用权术和利用在总统身边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哈，他排挤了身边的很多有本事的人，建立起自己一个除总统之外身边的一个王国，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把这个 William Rogers 的这个美国的国务院挡在了重大决策之外，以至于在1971年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时候，
对
美国的外交部 William Rogers 的国务卿居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但国务卿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尼克松的副总统，这个那个叫什么
福特，
不是福特，
找不到
福特还没有懂，那哥们的名字，那哥们名字特别难发音
，OK
啊，我一下子你知道有时候脑子一下子想不起来名字了，
没关系
啊，这个Agnew。Spiro Agnew， 你看这名多难听啊，多难发、啊。Spiro Agnew 在这个在基辛格已经起飞去巴基斯坦去北京路上了，他这边还反共呢，他这边还反中国呢，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知道
哎，这个国家任务要做什么事儿、所以当时的秘密做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么，
所以具体讲一下，当时基辛格在这个进入从巴基斯坦进入中国，他是怎么这个？前后左右都做的这个滴水不漏的
啊。首先哈，基辛格这个人跟尼克松一样，做任何事情的核心思想是保密，保密，必须保密。他们两个之间用了很多这个 code language 来说话，就是用暗号来说话，以至于这个打开中国这大门这个事儿，就是他在暗中做了很多保密的工作。顺便讲一下啊，中美关系三件事儿哈，乒乓外交，大熊猫。基辛格，这是人们认为的三件事哈、那么第三件事，这个基辛格，当然大熊猫跟他没关系啊，虽然他长得比较像大熊猫，但是
二熊猫，
更多人觉得他长得像企鹅，大企鹅。那么乒乓外交跟他一点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是在1971年4月8号，毛泽东已经吃了安眠药了，看了大参考第57页一篇文章，突然一拍桌子说：“哎呦，我的庄爷爷！”这个庄爷爷就庄则栋，
小庄、
哎呦，我的庄爷爷一声，然后就开始了乒乓外交啊。这个美国乒乓球队4月10号被邀请到了这个北京，那么。但这件事跟基辛格完全没有关系，不像是后人所传颂的啊，基辛格一手安排了乒乓外交，然后又安排了去秘密访问北京，
没有，
前面这段完全没有事。在乒乓外交之后发生之后，在中国方面有了戏剧性的改变，那就是周恩来开始和毛泽东商量如何既不伤面子又能够合理的要求尼克松的特使秘密访问，但是中国没有说秘密，说要求尼克松的特使访问北京。那基辛格在接到信之后，这是1971年6月2号，接到信之后特别高兴，因为这也是尼克松让基辛格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在1969年1月20号进入白宫之后，六天之后，白宫开了第一次国家安全会议。这个会议，当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是主持人，尼克松呢就为这个会议呢就列出了一系列的议题，其中议题之一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打开中国大门，或者通过打开中国大门尽快的结束越战，而且跟苏联这个达到直接的对话，这是当时尼克松做的一个部署。这个决议让基辛格给划掉了，就这个他认为这个现在谈中国的事太早，就是因为刚刚进入白宫六天嘛，
69年，对，
69年的1月27号，尼克松非常非常气愤，说我所定的议题我要在尽快时间打开中国大门，因为我要通过打开中国大门结束越战。所以尼克松基辛格当时并没有把这两件事作为一个直接的联系，但是尼克松已经联系起来了。所以这个事情之后呢，对，在第一次国家顾问上的会议上呢，基辛格呢就产生了一定的抵触。那么一个月之后，那当然尼克松当了总统之后，第一个访问的是他政治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mentor，
是 mentor， 是导师嘛，
导师，
那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法国总统戴高乐。那么见了戴高乐之后，尼克松在飞机上，在空军一号上，再一次谈到了说，我们要在尽快的，这、就是1969年2月份，要打开中国大门。那么尼克松在飞机上是跟谁说的呢？跟他的幕僚长 H.R. Holdman。Holdman 很喜欢做记录。Holdman 是说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一个人，总统说了啊，就要打开中国大门，然后他下了那个从那个头等舱那个尼克松座舱里边出来，到了后边就向他的幕僚传送，这谁都没有表达反对意见。当时在所有的官僚幕僚之中，唯一的明显的表达反对意见的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他说 fight chance， 他说根本就没有机会，他认为尼克松要打开中国大门非常幼稚，非常
不可完成的任务，
不可完成的一个任务，他是做无用功。所以你看，一直到了进入白宫之后，对中国打开中国门的态度，基辛格还是持抵制的态度的，
而且认为是不可能的，
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在这个1969年的，在1970年的夏天， 在1969年夏天，就是当时不是69年7月20号，美国不是登月了嘛？
嗯，
那当时登月之后，那三个宇航员，Neil Armstrong、这个 Buzz Aldrin 和这个什么呀？这个Michael Collin 这三个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飞船掉太平洋上。
嗯，
作为美国总统呢，尼克松呢要到太平洋到关岛去见他们的时候，
嗯，
在这次见的去见宇航员的路上，尼克松决定说我顺便去一趟巴基斯坦，同时呢去一趟他当时最信任的共产国家的一个领导人、
嗯、
这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
嗯、
他想通过齐奥塞斯库能够跟中国建立对话的关系。所以到了1969年的夏天，这已经是8月份了，基辛格才开始正式的上了，用我们英文的话说 ，get on to the wagon of open China， 才上了这辆车，
这打开中国大门的这条船，或者这
当然
这、
我们刚才讲了，在打开中国大门这件事上，甚至于在尼克松的另外两项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一个就是结束越战，和尽快的，和苏联进行结束冷战的对话，所谓的叫 détente 就是松弛紧张关系的
缓
和紧张关系，当然后来就签署了一个这个缓战的协约、啊、叫 SALT One。在这个市场上，这三件事作为执行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都执行的非常出色，甚至于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换句话说，在他得令了这个尼克松的政治意图之后，他作为一个执行者，他是一个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明白。但是呢，实际上说呢，我们也了解，就是他真正的在有愿景，比方打开中国大门、结束越战等等，这还真是他的老板，
他不是一个战略家，但是他是一个
执行
忠实的，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无瑕疵的执行者。在这个上面，这个打开中国大门也必须记他一功。
葛博士，今天的嘉宾还是李若李老师。那基辛格呢，跟我们讲的很多，他在从政，他怎么进入政界，以及他在这个尼克松总统的麾下哈，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个人呢，每个人都有很多面。那我们再给他，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基辛格他的其他的面？
特别是在1971年基辛格秘密的访问北京之后，那当时回来之后啊，在1971年的7月15号，尼克松带着基辛格啊，就到了我们 NBC 电视台的这个我们9号摄影棚啊，就在 Burbank 9号摄影棚，这是尼克松在1971年的9月15号，因为基辛格是在七月，在他是在7月9号到7月11号之间，他在北京待了39个小时，都没有到2天的时间就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就当然跟毛泽东谈成，就跟这周恩来谈成的事儿了，就是确定了第二年尼克松可以访问北京了。那么当时再回到巴基斯坦的时候，这个基辛格，因为我刚才说他们的秘密通话嘛，他秘密的给尼克松发了一个电报，电报里边就一个字叫 Eureka。Eureka 是我们加州州徽上那个字 Eureka、什么的意思呢，就是在加州 早年在1850年淘金的时候、如果一个淘金的人在河里边发现了金子，他说 Eureka 找到了所以你看他们用秘密的语言发了电报。那么当然这个回到之后，尼克松特别高兴，当时尼克松住在这个我们的 San Clemente 嘛，在 Orange County、所以就带着坐上直升飞机，带上基辛格，带上的幕僚长，就飞到我们的 NBC 电视台，在7月15号正式向全美国宣布打开了中国大门。而且呢，在这个记者会上，也不是记者会了，就在宣布的时候，特意这个表扬了基辛格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所以基辛格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政治新星了。同时基辛格也成了一个不一样的花花公子，他本身那时候是个单身啊所以当时这个在这个特别是在美国女性心中，基辛格的形象一下上升。1971年年底的时候做过个民调，民调是这样讲的，说如果女士啊，美国的女士，如果你们可以选一个人做一个 date， 做一个这晚间约会、吃一个美好的浪漫晚餐，这个人哈、第一号是谁，第二号就选了一下说了10个名字，那大多数的
包括电影明星、
大多数是电影明星还有体育明星、但是第一位的居然是 Henry Kissinger 所以这是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就在好莱坞一下就变成了一个
大明星，
一个这个明星所追捧的一个政治明星。举个例子来讲啊，1971年的大片子，每年都有大片子嘛。Harry Fleming， 英国作家和这个间谍，50年代写了本小说啊，叫做《Double Seven》，对吧？007
啊，007，
007呢，1953年呢就被美国 MGM 拍成电影了，第一部片子。 叫 From a Russia Rich Love， 对吧？那个女主角是外国人。1971年是美国第一个推出了07的那个就一系列的片子嘛。197年那个片子叫做Diamonds Are Forever。这个片子叫007有一个副名嘛。
对。
Diamonds Are Forever 是第一次由美国当时的性感女性，这个人叫 Jill St. John。来出演里边这个007对手戏的那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叫 Tiffany Case。那演了 Tiffany Case 之后，显然这个女明星是当时最红的美国的女明星了。那这个明星的 date， 真正的跟这个她男女朋友 date 的对象就是基辛格。所以你看他不一样的话，他一直在七年，当时他除了这个自由时代，他还带一些了一系列的歌星明星，以至于在1972年2月21号下午，毛泽东把基辛格和尼克松
我记得
招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的更衣室里面，当时毛泽东在更衣室里面休息，那个住嘛，那特意想一下，基辛格特意在整个其中把住在另外一个楼，在住在那个钓鱼台另外一楼的美国国务卿 William Rogers 给挡在门外，没有通知他。这当时下面手下的人，就当时 Winston Lord 他的助理说，要不要通知国务卿啊？尼克松说你傻了，别说。那个基辛格说你傻了，别说，赶快拉上尼克松。尼克松正要睡午觉呢，赶快拉松，别让旁边的人楼看咱们动静哈，上个车走。就这么着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跟基辛格跟尼克松和基辛格见了65分钟，其中最有意思的一部谈话就说，哎，基辛格博士，听说他很喜欢女人呢，而且女人缘很好啊。这是毛泽东这个在谈话记录可以看到的，说我们中国啊有很多女人呢，你要想要女人的话到我们中国来啊，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无数的女人的。当时说的周恩来在旁边那个记录，你看现在那个会议记录，周恩来仰天哈哈大笑，然后这个周恩来只是笑笑而已啊。但是人家基辛格后来就来了中国100多次，有多少女人咱不知道。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对不起，刚才我打错了重。我们在讲的是基辛格，刚刚去世的基辛格。那我们还剩下大概几分钟时间，今天的嘉宾是李若老师，你再给大家讲讲基辛格他在这个从政上的，刚才讲的他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跟他从政的这些事情啊。我们还有大概2-3分钟时间吧。
你这个给我的时间很紧，我说话是语速是越来越快。
不用。
但是呢，我还确实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基辛格以前曾经做过很多好事，但是也做过很多坏事，包括他这个盗窃了那个普利策的书，包括通过陈香梅事件进入了白宫，包括当然柬埔寨的大轰炸事件。当然我觉得啊，他在美国历史上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是他在1979年把卡特总统给忽悠瘸了，导致了伊朗是这个人质事件，是美国的52位总统被伊朗扣留了444天。那么这个事儿我没时间说了啊，以后有时间咱们再仔细的解释这个伊朗人质事件和基辛格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天，特别是从上个礼拜三他去世之后，人们经常说这一天是基辛格时代的结束，或者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认为基辛格时代在1977年就结束了。虽然他在福特总统期间，他既做了就是这个继承了尼克松时间的那个国务卿的位置啊，又做了几年的国务卿，但是他并没有在福特总统期间起到任何政治上的重大的作用。那么后来的卡特总统被他忽悠瘸了，我跟他讲，那当时起到了副作用。里根是完全把他挡在门外，老布什几乎是把他挡在门外，克林顿把他挡在门完全挡在门外。所以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哈，还是讲到尼克松跟那个基辛格的关系。刚才讲到1971年6月2号的时候，当尼克松拿到了这个周恩来的信的时候，打开了一瓶酒，当时呢在白宫打开了一个保留的多年的白兰地，他们喝了半瓶。这是1971年6月2号。在1974年8月8号，尼克松在电视上宣布这个他第二天上午10点钟离开白宫的时候，他又把基辛格找到白宫来了。他因为他作为一个这个国务卿，当时他已经是国务卿了嘛，这个总统必须向国务卿提交辞呈。提了辞呈之后，这老哥俩跪地祈祷，然后把剩下的半瓶白兰地特别特别悲哀的情况下给他喝完了。所以结束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两个人之间的政治上的关系。
太有意思了。多谢收听。